啊，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无论是在线上的或者是在实体的啊，现在我们来聚会，我们都要凭想象啊。你看见的不一定是真实的，意思就是你看见这群人啊，其实不止这群人，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线上和我们几百个人一起的敬拜上帝啊，在家里的也是一样，不单单是一个人在家里边，我们要想象我们还是集体的，有好多的家庭，还有在现场的大家一起的敬拜上帝。我想这就是新常态，在这段日子里边，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仍然带着那种整体的感觉来敬拜上帝。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先来看一看啊，这一幅的画，这是现在张挂在啊奥地利维也纳 Albertina 博物馆里边的一幅的名画。他的画家是一位德国人，名叫丢勒。他在1508年他就做了这幅画。那这幅画的特点就是这个作画的人，他单单用一支的钢笔就很细腻的把这双祷告的手把它画出来。这幅画的名称就叫做祷告的手。这幅画之所以成名，不只是它的画工，更是它后面带着一段感人的故事。或许你听过啊，或许你忘记了。那这个画家丢勒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小乡村里边，他有18位的弟兄姐妹，18个人当中，他和他的其中一位哥哥就对作画很有兴趣，对艺术这方面是他们的梦想。可是他们的环境不允许他们有这样的闲钱好去学习作画，那怎么办呢？那兄弟两个人就在商量里边，就来到了一个协议，说不如这样子，我们其中一个人努力的赚钱，努力的工作，然后就供养那一个去到学院里边去学习作画。而当你完成了学业，那就轮到你开始来努力的工作赚取，来另外一个呢就可以去追求他的梦想。那亲爱的诸位，这样的建议好吗？好吗？不错，那是双赢。那丢勒就在这样的协议里边，他离开了乡村，去到了大城市，去到了艺术学院去学习作画。4年过去了，这4年里边，他的哥哥就在他自己住的地方，在矿场里边很努力的挖矿来工作，做超时的工作去打铁来赚取，就把这些的钱寄到城市里边，让他的弟弟可以完成那他艺术的梦想。很快4年过去了，丢勒学成归来，他没有忘记他自己的承诺，他没有忘记他应该负的责任。他对他的哥哥说，哥哥，谢谢你这4年来付出的努力，我现在完成了我的学习，现在由到我去赚取，你去追求你的梦想吧，我支持你。怎么知道这个时候哥哥回答说，他说不必了，他说不必了，他说你看一看我这双手，这4年来在矿地里边来工作打铁，我这双手已经损坏了，我这双手已经不灵光了，我这双手怎么可能还拿起画笔来作画呢？哦，亲爱的诸位，你想丢勒听到这样的一个回复，他的心中好受吗？他有多少的内疚，多少的自责，有多少的亏欠？但是话又说回来，你说这个做哥哥的这样子的回复，他心中好受吗？恐怕是更难受啊。这4年来，这是他的梦想， 这四年来他努力的工作去支持他的弟弟，他的梦想，他最终的目标就是这四年以后我可以完成了我应该负的责任，轮到我去追求我的梦想。可是这四年走来，他一年一年一步一步的看着自己的手越来越不灵光，看着自己的手越来越粗糙，看见自己的梦想离现实越来越远。直到那个时刻他说算了，我放弃我的理想。亲爱的诸位，他的心中恐怕是更难受了。在一个下午，丢勒就在家里边无意中看见他这个做哥哥的在他的房间里边就跪在床边双手合十，那粗糙的双手就跪在床边祷告。他听到他的哥哥祷告说，他说上帝啊，我已经不能再作画了，但你把我的这种的梦想，把我的热忱，把我有的才华就给我的弟弟丢勒吧。当丢勒看到这一幕以后，他忽然间领悟到这四年来他的哥哥是怎么样走过他的日子，这四年来他怎么样在挣扎的里边，在到底我要追求理想还要放弃梦想，在他这四年来他到底是怎么样的挣扎，是什么支撑着他的生活让他可以做出最后这样子的决定，说算了，我放弃我的梦想。他知道是祷告，是他跪在床边那敬虔的祷告让他可以胜过他这四年来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要改变他人生的道路。是什么支撑着他的生命？是那祷告的生活。于是他就很仔细地把他哥哥这双粗糙的双手在祷告的状况凭着他的想象就用钢笔把它勾勒出来。如今这幅画不单是一幅价值连城的名画，这幅画更是一幅带着信息的画。他要表达的就是，离开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难怪当主耶稣在要上十字架之前，要离开门徒之前，他就千交代万交代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八节那里，他就告诉门徒说，你要住在我里面，我住在你的里面，你必须一直的连结在葡萄树上，你必须不断的结出许多的果子，你才可以面对前面的道路。这是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千交代万交代他的门徒，你必须这样做，你才可以面对前面的逼迫，来面对那没有平安的世界，才可以继续的往前走。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见第一，我们的生命必须是一个结满果子的生命。在经文第一节，十五章第一节那里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培植的人。我是真葡萄树。亲爱的诸位，主耶稣的这个真不只是讲真假的真，他这个真更是表达了我是那唯一的，我是那独一的，只有我，只有我你可以在我这里结出真葡萄。主耶稣在告诉他们，我是真葡萄树，只有我在我生命的里边，我才可以给你，只有从我这里你才可以得到那真正结出葡萄的生命。而到第二到第三节，主耶稣说，所有属我而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所有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让他结更多的果子。现在你们因着我对你们所讲的道已经干净了。那亲爱的诸位，主耶稣这个时候是在肯定这些门徒，是在告诉这些门徒，你们是干净的，你们听了我的话，接受了我的话，你们现在是干净的。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去结满果子。 那弟兄姐妹，过去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很担心的看着这段经文，哎呀，我是不是那个结果子的？我们很担心我们是不是会被主耶稣咔嚓或剪掉的那个枝子，我们就心惊胆跳。但其实这段经文是在肯定这些门徒，亲爱的门徒们，你们听了我的道，已经接受了我，已经接受了我，你们是干净的。现在你们该做的是什么呢？你们该做的就是结出果子来，而且是结出更多的果子来。弟兄姐妹，主耶稣就好像那武侠片里边的师父，要离开徒弟了以后，要打发徒弟下山的时候，给他一个锦囊，给他一个秘籍，让他可以逢凶化吉。主耶稣这个时候就要离开门徒去了。主耶稣知道这些门徒要面对的世界，各种的世界上的问题是复杂的，信仰和生活上面常常有摔跤。主耶稣了解，主耶稣知道信仰需要面对逼迫，主耶稣也晓得，主耶稣知道我要怎么守住。对这些门徒来说，主耶稣要离开他了，我没有实体的耶稣在我的身边，我要怎么继续的活下去？要面对非犹太人所带来的压力，大家都说耶稣复活了，我又没有看到， 我要怎么跟随这个信仰？当外邦人进到教会以后，教会有许多复杂的问题，我要怎么去处理？什么是我要守住的真理？什么是我可以保留的文化？我要怎么去面对？主耶稣知道，当这群门徒继续往下生活的时候，他要面对许许多多的文化上面、生活上面、信仰上面的挣扎。我要怎么样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呢？主耶稣知道，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在第八节说，这样你们结出很多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亲爱的诸位，要结出许多的果子，我才可以面对前面的道路。主耶稣的这番话不是来吓唬这些门徒的，主耶稣的话是来鼓励、来坚定这些门徒的。回到上一章的 slide 好吗？在主耶稣在之前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47节，他说：“我来不是要审判世人，我来是要怎么样？我来是要拯救世人。我的这番话不是要来责备你。”亲爱的诸位，主耶稣的这番话是要来鼓励我们，来坚定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面对前面的生活，我该做的是什么？我该做的是结满各种各样的果子。到底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果子是指什么呢？是指在加拉太书我们所熟悉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吗？还是在罗马书里边曾经说过要结出圣洁成圣的果子？又或是在彼得前书有说到的，有了信心还要加上美德，有了美德还要加上知识，这种敬虔生活的果子？又或是在希伯来书所说的那赞美敬拜上帝的果子？主耶稣所说的果子是什么呢？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主耶稣要我们接触的是真葡萄的果子，真葡萄的生命。主耶稣要我们的是结满了耶稣基督生命的果子，耶稣基督丰盛生命的表现。亲爱的诸位，要面对前面的生活，我们没有选择，不是选择性的我要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我就不用赞美的上帝敬虔的果子，我只要成圣的果子，我不需要有敬拜，要有敬虔的果子。我们需要结满果子，我才可以面对前面摆在前面的生活。亲爱的诸位，主耶稣告诉我们，我是真葡萄树。 所有真葡萄耶稣基督的丰盛的特征，我们都需要去培植，去修剪，去把它散发出来，结满果子。亲爱的诸位，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荣耀上帝，我们才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弟兄姐妹，我想这个世界是不会是越来越容易应付的世界，不会的，只有越来越复杂，会吗？你想一想，比我们十年二十年前以前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复杂，面对冠病的影响带来的冲击，很多在思想上面，在信仰上面，在生活上面的调整，这是一个极大的艰难，是过去我们想象都没有想象过的，怎么会想到会有今天这种的状况？那恐怕那冠病要面对的问题只是我们生活的冰山一角，对吧？我们生活当中还有许多的问题我们需要实际的去面对，我们的将来，我们在工作上面的挑战，还有许多人面对癌症生死之间的那种的斗争，我要怎么去面对？还有许多在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还有许多种族的纠纷，太多的问题，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一些？主耶稣让我们看到，摆在前面的，你只能做一样事，那就是结满果子。话又说回来，到底我们要如何可以结满真葡萄树的果子呢？第二，这里说我们要住在主里边，我们要连结在葡萄树上。第四节说，你们要住在我里边，我就怎么样住在你的里边。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边，也是这样。到第五节他又说要住在我里边，到了第六节，人若不住在我里边，到了第七节，你们若住在我里边，第八节，这样你们就结出很多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主耶稣交代的再清楚不过了，要怎么样让自己的生命可以结出很多的果子呢？只有一样，就是要住在主里边，连结在葡萄树上。亲爱的诸位，结果子不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不是我们信主越久我们就结越多的果子，没有，我信主了五年十年十五年，我就结满很多的果子，没有，也不是我们服事很努力，我们在教会里面尽力的侍奉，不断的侍奉，我们就结出很多果子，没有。主耶稣说你要住在我的里边，你要连结在葡萄树上，我们才可能结出果子来。不是藏在主里边，而是住在主里边，这是我们新译本的翻译，我觉得这个翻译更加贴切地表达的主耶稣所要表达的，是住在主里边。我们不是常客，常常来，我们是住客，住在主的里边，昼夜在里边，二十四小时的在里边，没有一个时候连结，没有一个时候会脱离与主的关系。这是主耶稣在这里的交代，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前一阵子，我家来了一个新的住客，新的成员可能你家也有。哎呀，这个太好了，太棒了，他随时充满力量。我随时呼唤他，他就可以全家走透透，全家扫透透。他 在黑暗的房间、哦、你不用开灯，黑暗他也不怕，在黑暗的房间他可以进去，在危险的梯阶他也不怕，最肮脏的角落他也进去。哎，知道什么啊？知道哈、哦，这是一种吸尘机啊！你滴，他就全家可以走，而且他很聪明，他走完了以后他会记得那个路线，他走完了以后打扫完了，然后他就会回到自己的住处，就连接在那个插座上面，紧紧的贴在那里，太棒了。有一天下午，滴，他不动，滴滴，他动都不动。我就上前看清楚为什么他不动，原来他没有紧紧的连在那里，他歪了，他跑位了，他没有连接在那个插座上，所以他动都不动，完全像废物一样，对我来讲是多余的，没有用的，他根本不能够有任何的表现。亲爱的诸位，我相信你明白我们的意思，我们要紧紧的连结在葡萄树上，要住在主的里边。其实我们的生命原来可以像这个好像超级无敌吸尘机一样，在黑暗的地方我们可以去面对，在危险的环境我们不怕去面对，在最肮脏的角落我们也可以去面对，如果我们紧紧的连结在葡萄树上，紧紧的住在主的里边，我们就带着这样子的力量给完成我们的前面的道路要面对的事情。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真理，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生命力量来面对前面。但是如果我们离开了插座，我们想靠自己的聪明，想靠自己的经验，我们离开了主，离开了那智慧的源头，离开了那力量的源头，亲爱的诸位，恐怕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也结不出任何的果子来。我们以为我们结出果子，那是烂果子，那是臭果子，除非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住在主的里边。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亲爱的诸位，那要怎么样叫做住在主里边呢？要怎么样叫做连结在葡萄树上呢？请留意，在这里主耶稣在讲住在主里边的时候，他就带出了一个我们基督徒很基本的属灵操练，那就是在第七节，十五章第七节，他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接下来说什么？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是什么？这是祷告。主耶稣在讲怎么样把自己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主耶稣提到了你们要祈求，你们要想什么就向我求，我就给你们成就。这是祷告。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把祷告和住在主里边，把祷告和结出果子紧紧的连结在一起。其实从约翰福音第14章到第17章这等大段都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要怎么面对前面的道路，我们需要有这种祷告的生活。我们现在看的是第15章，前面14章，14章第13节，14章是讲到上帝主耶稣差遣圣灵来，而在讲的过程里边，第13节就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全，使父在子的身上得着荣耀。这是什么？这是祈求，这是祷告。 然后进到了第十六章，十六章第一节说，我把这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致后退，告诉你们让你们不会后退，可以继续的往前。告诉你们什么呢？在第二十四节那里说了，第二十四节，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现在你们祈求就必定得着。还是祷告。进到了第十七章，更是我们熟悉的主耶稣大祭司的祷告。亲爱的诸位，我们看见了吗？这一大段第十四到第十七章，其实就在告诉我们，接下来的路难走，主耶稣知道；接下来的生活难过，主耶稣晓得。主耶稣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怎么面对前面的生活。你要祷告，你要透过祷告，接着祷告，接着祈求，就住在主的里边。在我祷告的那个时刻，我就是住在主的里边，把我的生命连结在葡萄树上。我就是要不断的祷告，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致后退。让我们可以带着喜乐，带着信心，带着盼望，带着勇敢，继续向前走。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可以明白，难怪那属灵的长辈过去常常说，他说多祷告多有力量，少祷告少有力量，不祷告就怎么样，没有力量。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我们必须透过祷告的生活，把我们连结在葡萄树上，住在主的里边。为什么祷告有那么神奇的力量呢？你也祷告，我也祷告，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好像没有那么神奇，有发挥那么大的力量呢？请注意，在经文第七节，第七节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若住在我里边，怎么样？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边，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亲爱的诸位，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祷告完了还是没有平安的果子？为什么我祷告完了还是没有顺服的果子？为什么我这一刻祷告完了，我下一刻就跟人家争吵，跟人家争取？为什么我祷告完了没有发挥那种的力量？这里说，当我们住在主里边，主的话也在我们里边。哦，亲爱的诸位，原来祷告，当我们祷告，敬虔祷告完了，我们开启眼睛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看见的是主的话。什么叫做祷告？过去我们都说，祷告是我们跟上帝讲我们所要的，对吗？你就想要什么，你心中的感受、赞美、感恩什么的，你就向上帝说。亲爱的诸位，恐怕这只是一半。祷告是双向的，当我们恳切祷告，把我们心中的重担、把我们的感恩、把我们的赞美、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主，这是我们向上帝呼求。我们向上帝呼求完了以后，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同时就住在主的里边，我们就要吸取那真葡萄树里边的营养，我们就要同时把耶稣基督的生命迎接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边，那是双向的。难怪我们每次祷告完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开启眼睛就走了，都还没有等耶稣说话你就走了。我们祷告完了，想象的就刚才我祷告敬虔的那个样子。不，当我祷告完了以后，我睁开眼睛，我要看到结出的果子，不是祷告祷告祷告，我结出的果子是上帝的话。当我祷告完了，我要想起上帝的话。当我进到主的里边，主的话就在我的里边，我接出来的是看见上帝的信实，我就认定上帝是真实的，我就认定上帝掌管万物，我就知道上帝在前面引导我。 当我祷告完了那一刻，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从这真葡萄树上吸取营养，吸取上帝的话，吸取耶稣基督的生命住在我的里边，那我们的祷告就带着力量，我们的祷告就能够发挥出生命的感染力。亲爱的诸位，这是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的交代。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或许我们可以用圣餐来稍微明白同样的真理。我们每一个月来到主的面前来守圣餐，我们领受圣餐饼，领受圣餐杯。请问这个圣餐饼和杯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吗？可以吗？这圣餐饼和杯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吗？不能。赦免我们的罪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赦免我们罪的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他的宝血，不是这个圣餐饼和杯。这个圣餐饼和杯在圣餐的过程的里边，是让我们去明白主的话所说的我的救恩，我的救赎，主的话所告诉我们的真理。这圣餐是要让我们明白主的话，所以在长老会的信仰里边，圣道和圣礼是分不开的。圣餐更不是医百病的良药。如果有人告诉你，你生病了，你领圣餐，你身体就会好。你身体越不健康，你要越多的领圣餐，你身体就会好。亲爱的诸位，这是错误的教导，这是亵渎了圣餐。当主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他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什么？叫你身体得健康。”你们应当如此行，为了叫你们的罪得赦免。没有。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为的是让透过这个圣餐的礼仪，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那今在永在的上帝。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恩典，耶稣基督有将来永远的盼望，永远的家乡等待着我们。耶稣基督透过这个来明白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是什么让画家丢了的哥哥可以挨过那四年呢？是他那敬虔祷告的双手的姿势吗？恐怕不是呢。是那敬虔祷告的生命，让他可以在生命的里面看见我的一生在上帝的掌管。他那敬虔的祷告所带出来的是对上帝的认识，把上帝的话留在心里边。他知道我的理想在上帝的手中，他知道我的挣扎在上帝的手中。在祷告完了以后，他接触的是上帝的话，好让他可以继续的往前走。亲爱的诸位，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让我们再一次把这最基本的属灵操练、祷告的生活，再次把它拿起来。只有这个样子，让我们可以住在主的里边，连结在葡萄树上，我才可以结满了果子，各种各样的果子，我才可以有能力去面对前面我明天将来要面对的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生活，也让我们可以成为荣耀上帝的门徒。亲爱的诸位，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让我们彼此提醒，这是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千交代万交代给我们面对人生的把握。我们同心祷告，让我们自己向主祷告。我们是不是好久好久没有住在主的里边，没有结满果子， 没有接满耶稣基督的生命，我的祷告生活如何？我有用祷告来支撑我的生命吗？我们自己向主回应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说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在信仰的道路上可以开开心心，带着把握的走明天的道路。主啊，让我们按照你所教导的，我们住在主的里边，我们每一个时刻没有一个时刻离开了那智慧能力的插座，好叫我们的生活可以是一个开心荣耀上帝耶稣基督门徒的生活。主，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的献上，求主给我们有一颗敬虔的心，定时定点的祷告，也在祷告的里边把主的话留在我们里边，结出上帝话语的果子，结出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结出真葡萄树的葡萄。谢谢主，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